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什么是起诉、不起诉跟缓起诉。那么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台北地检署罗彦琪检察官了。我们说到了地检署呢，常在侦查之后认为这个被告犯罪嫌疑重大，那他会有很多种的处理方式。那当然这些处理方式就有如刚才我们讲到了，可能是起诉，或者是这个缓起诉，给予缓起诉，那可还有就是一说所谓的这个不起诉等等。那大家有时候会有点搞不清楚哦。那当然呢，有些人说，哎，这不是应该是法院吗？哎，这是地检署吗？哦，等等。好，当然这个关系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彦琪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瑶瑶好。
是，当然百忙之中呢，这个开完庭还要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哦。我们其实也可以用这个举例，譬如说啦，这个被告到超商啦，趁着这个店员不注意的时候，就给人家偷拿东西，然后赶快没有结账就跑了。然后呢，清点这个店员发现少了东西，赶快报警，然后警方依循这个车牌号码找到嫌疑人，然后当然呢，这个调查完毕就会到这个调查结果送到地检署，经由检察官呢补足了日后的刚刚这个中间的一个过程的一个证据之后，诶，再将这个全部的一个这个证词再到这个法院，是不是应该用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署官了。
好，谢谢瑶瑶。没错，瑶瑶刚刚说的没有错，就是我们地检署啊，在收案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看卷宗。那这个卷宗呢，通常呢是由警方移送过来的。那警方会移送什么呢？那就是说，就是有个告诉人来告诉一个事实。那我们举例来说，就像刚刚瑶瑶说的，如果我们这个被告啊，他到超商去窃取这个物品啊，他很明确哈，就是监视器现在都很发达，那就拍到他就拿到商品就塞到包包里面，那他就骑车走了。那店员通常都是在清点商品之后才会发现嘛，那他就会调监视器，调监视器的同时呢，就会报警。那警方呢，通常就是依照这个车牌号码，那去找到犯罪嫌疑人，那他可能会询问一下双方的意见，然后根据这个事实呢，就把这个结果送到了地检署。那检察官呢，同样的，我们可能也会依照这个就是收集到证据来判断，就是包含这个两方的当事人他们怎么说，那监视器录影画面到底录到了什么，那我们是不是有扣到相关的物品。那如果说这个被告呢犯罪嫌疑重大，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他很有可能会被判有罪的状况，我们就会来制作起诉书。那这个起诉书里面会叙明了我们认定的犯罪事实，还有我们查到了什么样的证据可以加以佐证，那他是犯了什么样的法条，那我们都会写在这个起诉书上面，然后会用这个纸本送给当事人，也就是被告跟告诉人。那我们同时会向法院去提起公诉，那也就是说我们会把我们刚刚所有讲到的东西，笔录啦、监视器、扣案物品，我们都会送到法院去，那让法官呢再一次来看我们这个证据是不是足够，那他也会进行相关的审理。那如果法官认为这个被告犯罪事实已经达到没有任何合理的怀疑，他就会下一个有罪的判决，那当然相反的呢，他就会下一个无罪的判决。这样子
是哦，所以都要看依照这个事证跟我们查到的证据，对不对？
对，这是一个简单的大致上的流程。
是。不过到了地检署侦查之后，有时候认为这个被告犯罪嫌疑大，但不需要将这个案件送到法院由法官审理，就有如刚刚我们检察官这个部分跟大家讲的，就是说，第一个呢，我们会清楚的了解到他到底接下来是不是要送到法院，是这样的一个步骤吗？
就是如果我们认为他是犯罪嫌疑重大呢，但不需要把案子送到法院去由法官来审理的话，这时候就是法律有给一个裁量空间。那比如说就是我们刚讲这个超商的窃案，那如果警察他找到犯罪嫌疑之后，那这个犯嫌呢他很配合，他马上就承认他所犯的事实，然后他也去向超商道歉啊赔偿，超商也表示说好，那就小事，我们就原谅这个被告。 那检察官呢，他如果认为说这个考量被告年纪可能很大啦，他没有切到前科，他家境确实困难，
嗯，
那他这个他跟他所切的商品可能真的是一个
小小
的面包而已、
嗯、对，
那金额很小、
嗯、
那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为了节省司法资源，那因为法官都很忙嘛，那我们就赋予检察官来有一个裁量的空间，也就是说像刚刚讲的案件呢，可能是一个违罪不举的状况，我们就可以下一个职权不起诉处分，
嗯，
也就是说这个证据资料我们就不会送到法院去了，
嗯，是，
也有可能就是我们要让被告呢确实知所警惕，那我们也可以下一个缓起诉处分，
嗯，
那字面上这个意思就是暂缓提起公诉，那我们就是跟被告说，那你就赔偿给告诉人，或者是向公库支付一定金额，或是去服义务劳务这些，
嗯，
那如果他确实已经把这些条件都履行了，那在缓起诉期间，也就是最长是3年内，他没有再因为其他的故意案件遭到起诉或判刑，那这些案子就会确定终结。
嗯，是，
这些案子啊，对，这些状况都是检察官认为犯罪事实明确，
嗯，
那在地检署就可以终结的案子。
是，
那当然啊，同样的，我们也会做一个职权不起诉处分书，或者是缓起诉处分书的纸本，
嗯，
那送给双方当事人。
哦，
那如果这个告诉人啊，他收到这个按这个处分书，认为说，诶，为什么他还是希望可以送到法院去来跟由法官来审理，他可以申请再议。那这个再议啊，他就是跟地检署申请，那我们一样呢会把这些，我们就会把案子送到，先送到高检署去，高检署检察官再看一下，
嗯，
那如果说，诶，确实告诉人讲的有理，那就会再发回给地检署继续侦办。然后如果认为说，诶，这个地检署做的理由已经很完备了，那就会驳回告诉人的请求，这样子。
嗯，是，让大家可以这个明确的了解，对不对？吴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当你收到这个起诉书或者是不起诉书是要多久时间？然后呢，他说他现在了解，就是说检察官他是可以决定，起诉或者是不起诉。那他说是不是在缓起诉的部分呢，也是要多久可以收到，然后才会知道他可以获判不起诉，缓起诉？
依照我的经验，就是说，嗯，我们通常开庭晚，
嗯，
那依照我的经验，如果说像是刚刚讲的职权不起诉或是缓起诉，
嗯，
这几种案件是稍微简单一点的，
嗯，
那可以大概推断是从开庭晚大概1到3个月内可能会收到这个处分书。
嗯，是。
那收到之后啊，在役的期间是10天这样子。
嗯，是，就大概自己知道了，也不，他也不会时间拖太久，对不对？
对，当然。
嗯，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像缓起诉，如果说检察官有答应给缓起诉的话，基本上那是怎么去看那个案件是否可以给缓起诉？
嗯，缓起诉呢的案件呢，它是有一定的条件。
嗯，对，
就是像是他要罪轻本刑3年
以下，
以外的，嗯，要以下的罪，我们才可以考虑说他是不是适合。那通常说，他如果可能有累犯的情形啊，通就不太适合做这个缓起诉这样。
嗯，是，就你一直在那一再再犯，对不对？
是。
嗯，这个哈，就是有条件的，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这样讲，对吧？
对。
嗯，是。那如果说在这个被害人收到了地检署的传票，可能害怕自己呀，单独前往，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他是不是可以请家人啊或亲朋好友来陪同他出这个到检察官这边来说明？
对，当然是可以的。我们现在是推行有温暖的司法制度，
嗯，
那就是有一个刑事诉讼法第248条之一，
嗯，
说我们在侦查中的时候呢，只要是被害人他信赖的人，
嗯，
像是未成年的，当然是未成年人的父母啊，或是你的配偶、你的兄弟姐妹，甚至是医生、心理师、社工、老师、好朋友等等，经过被害人同意，都可以陪同到场，然后也可以陈述他的意见，因为可能有时候被害人在被害之后啊，的确就是身心上面的状况，可以借由这个心理师啊，或是好朋友的的侧面的了解，让我们更了解说被害人受害的状况。
嗯，
然后呢，这就是 考量到说他在被害之后心理跟生理工作都还没有重建，所以他如果单独是面对被告的话，甚至是被告还有请辩护人啊等等的，可能会有恶度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就明定说有一定资格或关系的人他可以陪同到场然后陈述意见，这是有助于这个被害人维护他的权益，然后维持他的情绪稳定。
嗯，是哦，所以呢可以让大家这个了解哦。这个是林先说想请教一下，就是不起诉判决他会依据是什么可以被判不起诉？
哦，如果说是不起诉的呢，这个就是我们地检署在做，就是一样，我们就是一样在侦查这个犯罪的案件的时候，如果说他的犯罪事实证据不够，
嗯，
那比如说就是只有被害人的单一指数的话，
嗯，
这是法律明定说这个只有单一被害人的指数的话是不足以就是判断这个案件可以起诉，那我们就会下一个不起诉处分。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对不对？
是，
嗯，让大家可以多加的这个了解哦，它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哦。那当然呢不起诉里面它还有分一个哦，绝对不起诉跟相对不起诉，对不对？
是，
嗯，
对，
当然这个绝对不起诉哦，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在法律中它有一个明文规定吧，是吧？
对，
有一些符合要件嘛。
嗯，对，绝对不起诉，先说相对不起诉好，相对不起诉呢，就是我刚刚所说一个检察官的裁量空间，也就是职权不起诉处分。
嗯，
那绝对不起诉呢，就是有实款的规定。
嗯，
那比如说这个被告已经死亡了，
对，
或是这个时效已经
过了
，那等等的。那我们常常听到的像是告诉乃论之罪，
嗯，
比如说是那个妨碍名誉的案件，那他已经撤回告诉了，
嗯，
或是车祸的案件要在6个月内期间来提起，但是他没有提起
过了，
所以这些都已经过了，所以我们就会下一个绝对不起诉处分。
嗯，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申请不起诉再议要多久才会知道结果？
再要多久？就是基本上高检署的检察官他是依照书面来做审查，
嗯，
也就是我们地检署收到告诉人申请再议状，那我们就会开始整理这个卷证，然后把这个卷证呢全部送到高检署去，
嗯，
然后高检署检察官做一个书面审查，他通常不会开庭，所以这个期间呢会比较短，大概也就是1个月，就像我们开庭完1个月到3个月做一个书面行政的审查，然后就会把这个再议的结果告诉我们地检署跟告诉这个当事人这样子。
嗯，是哦，所以可以让大家了解哦。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电视讲到侦查不公开，那请问一下不起诉处分书，想要知道里面的内容可以查询吗？
不起诉处分书的话，基本上现在是要过一段时间，
嗯，
我印象中是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查，
好像不能马上嘛，对不对？我记得
是，
嗯，是，而且不起诉判决哦，它有依据的，对吧？譬如说，检察官他觉得，哎，他这个里面的证据不足，对吧？
对，嗯，对。那通不足的原因理由，我们也都会说明在这个不起诉处分书里面。
没错，如果你是告诉人，好，你一定要有充分的搜证跟收集证据，你才有办法去做诉讼程序，要这样讲会最快的。好，不是说啊你现在随便告人家，像之前就有一些人真的是很喜欢告人，那你知道那个我们的业务量真的很大，齁，所以我们常常都会有很多的东西就会，诶，如果这个真的是很小很小的，譬如说它只是一个民事，好，然后呢他可能觉得这个民事感觉不怎么样，他就跑到这个刑事告他。
对，
所以这个就是会造成一些困扰哦，这个也是要让大家可以了解的，好，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知道的就是什么是起诉，什么是不起诉，什么是缓起诉。那在缓起诉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署官？
是，
嗯，
缓起诉它其实就是暂缓起诉，
嗯，
那他就是如果说你要完成一定的条件，就像刚刚讲的跟被害人支付金额啊，然后或是给公库缴给公库一定的金额，或是去服义务劳务，甚至是进行一些心理治疗，
嗯，
心理咨商等等，
哦，
那你还要在一定的期间内没有再有其他故意犯的案件被起诉或是判刑，
嗯，
那你的缓起诉条件才算整个完成，那这时候你的这件案子呢才会确定。
嗯，
那如果说你一旦有可能有人还钱还到一半不还了，
嗯，
那有人因为其他案件诶又被判刑了，
嗯，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撤销他这个缓起诉，那他原本这件案子呢就会像循刚刚的流程提起，向法院去提起公诉。
嗯，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哦，我们这一块所谓的缓起诉部分，最后是不是也让这个检察官哦，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跟提醒的地方？
嗯，就是像刚刚瑶瑶所讲的，那有些民众可能不太了解说什么样是刑事或是民事案件，那就会跑到这个地检署来做，对，就会来提起告诉。那当然不能责怪民众，那那如果说民众在有任何的不知道要提民事或是刑事之前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免费的法律咨询可以做参考。
嗯，
那地检署啊法院有设置这个诉讼辅导科，那就是民众可以多加利用。这个案子呢要先跑民事或是跑刑事，那可以先询问一下专业意见，这样可以省下很多的
时间
资源。
对，那个司法资源，比如说你的时间，检察官的时间，然后你的金钱，好，这个也是耗时又耗力哦。这个要一定要很清楚，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罗延启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还有解决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您。
嗯，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